神主，我们谢谢你在2020年的第一季，你就召集你的子民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愚昧的人不能完全明白。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启示、来光照、来提醒我们。我们也在这里一起向你来恳求，接下来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从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的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讲一个主题，叫做上帝与圣经。我想大家都读过圣经了，虽然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想一定多少读过一点圣经。如果你去小组会读到圣经，如果你在网络上也能看到圣经，特别是在教会主日讲道的时候你也听到圣经。可是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圣经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我怎么知道上帝存在。举个例子啊，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手机。
是什么牌子的？
iPhone。
是 Apple 哈。所以你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你会知道应该有个公司做，对不对？
对。
你不需要跑到 Apple 公司说我看到了 Apple 公司了，所以 Apple 公司是存在的，对不对？你看到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那这手机是哪儿做的？我说这是 iPhone， 是 Apple 公司做的。你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做手机的公司叫 Apple， 对不对？你会不会说哎，你瞎说，我只看到了作品，但是我没有看到本人，所以本人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你会不会这样问？只有一个人不会这样问，其余的人还会这样问？当然不会了，对不对？你们现在坐在椅子上，对不对？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你会说这个椅子是哪个厂家做的，坐起来蛮舒服的，或者说哎呦，这个坐的好像太大了太小了。老美坐的话一定会说这个太小了不适合我们坐啊。但你不会说这个椅子可能是厂家做的，可能是猴子做的，对不对？不会，对不对？对。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当你看到这个手机的时候，你并没有开到 Apple 公司啊，你也不认识 Apple 公司里的工程师，你也不知道他们总裁是谁，但是你知道他们一定存在，对不对？对。这是我们正常的理性会这样想的。那反过来我们看这件事情啊，圣经里面所写的最核心的内容，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讲的是谁呢？
上帝。
讲的是上帝。那既然圣经讲的是上帝，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信上帝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看不到。
因为看不到，对，没有错，因为看不到。那你需要看 Apple 公司吗？
不需要。
不需要。你看人的理性啊是很有趣的。刚才说了 手机和公司的关系以后，大家觉得很合理。可说到圣经的时候呢，大家会说为什么不信呢？因为看不到。但你需要去看 Apple 公司你才相信这是手机吗？不需要。哎，这答案明明是相反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有趣哈。我们知道圣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多久了？
2000年、
3000年。
3000年
啊，都对。因为它存在超过3000年的话，2000年也算对。准确的说，圣经是从3500年开始来写的，3500年前开始写的。但是他写的事情呢，并不是那个人所经历的事情的全部。如果3500年前从现在开始往前推，公元前1500年，圣经的作者摩西他开始写圣经的时候，请问摩西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吗？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还有我爸爸妈妈告诉我说你是生下来的，哦，我还一直在怀疑，对不对？真的是生下来的吗？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老一辈都开玩笑，生气的时候就说哎呀，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会不会信？那个时候还真信来着，还很难过的，他们是妈妈生的，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后来长大了以后想想不对，那谁把我扔到垃圾堆里的？所以啊， 学习圣经认识上帝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信心。你可能觉得这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当然，你看这个手机，刚才说过了，你看到它你就确信一定有个厂家，这叫做信心，懂吗？而且这个信心是有证据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说，既然圣经这本书已经呈现在我面前了，不管是实体的书，还是在这个网络里的 iPad， 还是那个 App， 我们都知道这个书是人写的，会不会是猴子打的？以前有一个人做实验啊，他把英文键盘放在猴子的面前啊，当然应该是黑猩猩吧，大概听说是黑猩猩，它的智力跟人最接近啊，放在黑猩猩面前，电脑屏幕、键盘，让他随便乱按，让他打出这个 monkey。对，打出我是 monkey 这个字，这只要打 monkey 就可以了，就五个字母，对不对？他多久能打出来？我们当初有人是做数学的哈，你算一下概率就好了。英文26个字母里面再组合五个出来，需要多少个组合？哇，果然有专家哈！虽然我不知道你那个答案是什么，我也听不懂。那个时间到什么到要多久呢？就他不停的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要打到整个宇宙还没有建立以前，这个字还打不出来呢。你们知道吗？这个概率啊，特别是说我们当中很多人学电脑的，对不对？你排列组合的话是可以排列的，但它是 random 的，它是随机的。随机函数有没有结果？随机函数会不会得出一定的相同的结果来？几乎没有可能嘛，对。所以这个圣经呢，它一定是有人很认真的把它写下来的，而且不是随便写的啊。我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哥林多前书的2章13节，他讲了一件事，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很多人看见圣经以后说圣经写的道理很好，但是我不相信上帝。他相信这个道理，但是他不相信上帝。就好像说，我相信这是手机，但是我不相信有 Apple 公司做它，我相信这是 iPhone， 我不相信有工程师设计它一样。你说怎么会这么可笑？一点都不可笑。这个经文是说，我们讲这些事啊，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13节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说我们讲这些事，什么事呢？讲的就是耶稣，讲上帝他的这些言行的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语言，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者解释属灵的人，给谁听呢？给人听，不能给猴子听，猴子听不懂的。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属于上帝的事呢，如果上帝不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话，我们不可能明白。把 iPhone 给你了，你可以随便按几个按钮出来，如果他不告诉你密码的话，如果他不告诉你后台的那些代码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明白，因为只有设计师才明白里面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就强调一个信心呢，我们用什么来认识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用信来学神。在希伯来书11章6节里面讲说，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还不够，而且还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拿到 iPhone 手机了，但是你跟 Apple 公司有关系吗？没关系。你去找他，他给你 upgrade 吗？不会，他会跟你说，那你应该交钱啊，或者买新款。但是你拿到手机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有 iPhone 公司了，这就是最初步的信心。那上帝，对上帝的信呢，要比这个更坚定一些。你不仅信有上帝，而且你还要信凡是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喜欢你，到他面前他喜欢你，你找到他了，他特别喜欢你能找到他，而且他要重重的赏赐给你，这样的一个信心才是。那说到之前我刚才讲小的时候那个爷爷奶奶是开玩笑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那后来我知道我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在想说到底是谁把我扔到垃圾堆里的，我一定要去找到那个人，我问他为什么，就是这个信心。我知道我是被人生下来的， 他一定在，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看见了我，你就知道父母在嘛。对，你不能看到我以后你说你父母到底在有还是没有呢，这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但是奇怪的是，人在自己可以触摸到的事情上啊，他都有这样的判断力。可是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呢，人的判断力都错了，人的判断力都出错了。你到底依据什么来确定你的信心呢？有一个图画写的画得很有趣哈，他说这是一辆火车，前面的是事实，中间的是信心，最后的才是你的感觉。你不能把它反过来，你说我感觉有信吧，我感觉有神吧，因为小的时候爷爷奶奶也拜妈祖啊，过年的时候也下礼拜这个礼拜马上要过年了，对不对？过年之前还有什么过小年，对不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过小年的时候吃什么？吃饺子。不知道灶糖嘛？啊，你们不知道？还好你们不知道，不过我还是给你们讲一下啊。过小年的时候吃灶糖啊，因为就是灶王爷嘛，灶王神，他做饭的，你看要给他吃点好吃的，所以这一年的话你就有饭吃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事实吗？这是感觉，这不是事实啊。但是你有感觉，对不对？然后你就信了。小的时候每年都吃灶糖啊，然后就过年了，然后吃饺子，然后年年有余啊，中国的习惯。这是你给你造成一种感觉。那长大了以后会问你，灶王爷真的在吗？在不在？
不在。
不在，有两个人认为不在。当然不在了，对不对？灶王爷不在的啊。那你说，你看，我们信的东西它实际是不存在的。那圣经讲的上帝，那中国的古书也讲了灶王爷，讲了封神，这个什么太上老君、封神榜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二郎神之类的，那他们也都不在，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呢？好，这就是圣经跟别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乱讲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叫做真理呢？真理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真实，就是它是真的，它是事实存在的。它不存在你信它干什么？它不存在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寄托嘛。存在不存在不知道，但是这个世上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出路，就一个心理盼望吧，希望以后能有最好。对，这大家把这个叫做信仰。但是其实呢，圣经里面说这不叫信仰。为什么呢？因为顺序弄错了，他把信心和 feeling 放在了事实的前面。但圣经虽然在讲说你要信，你要有信心，但是他是把事实摆在前面的。为什么呢？你信什么？
看到了。
你信的真理，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你信不信？
信。
你不能不信，因为这是事实，摆在你面前了，你不能推翻它，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信心的对象在里头，而不是说我信，信什么？我今天信耶稣，明天呢？明天我还是信灶王爷好了，因为耶稣没给我吃的，不仅没给我吃的，到了教会还跟我要奉献，有没有搞错啊？所以他不明白，他不明白耶稣给他的不是金钱，耶稣给他的是生命，但是他看不到这个事实，他就产生不了这个信心。但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仰是不能脱离真理的，真理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这个才叫信仰。不管你感觉好不好，圣经说人世人都犯了罪，你听不好听，不好听，我觉得应该去追求那个另外一种，叫我要追求幸福，我要追求大爱。广播里经常听到吗？人生如何幸福呢？科学使你幸福。人生如何幸福呢？爱使你幸福。爱是什么？爱就是大爱。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看，一点都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所以信心的对象一定是真理，真理就是它不改变。如果太阳今天从东边出来， 明天从北边出来，后天从西边出来，啊，天下大乱，这个就不是真理啊。好了，讲了这么多，那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呢？我们要来看啊。首先第一点，上帝是看不见的，是对的。上帝如果看见的话呢，就有问题。就好像说手机能不能看见它的设计师啊？你坐的椅子能不能看到坐在上面的人呢？
啊，坐在上面。
你坐在椅子上面，椅子能不能看见你啊？他知不知道你坐在他上面？不知道哈，知道就很奇怪了。知道的话一定是个人。他说你为什么坐在我上面？哇，吓死了，都要站起来。对，上帝是看不见的，看见的就不是。对，那上帝到底怎么告诉我们呢？上帝通过三件事情来告诉我们他的存在。第一，就是这个大自然。你说大自然哪里告诉我们上帝存在了？你要记得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耶稣讲说，他说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在讲什么事情呢？他讲到上帝一个无私的爱。你想想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子的？阳光、空气、雨水都给我们了，不管你的行为好还是不好，他都给你，无条件的。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过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设计者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屋子里所有的一切啊，都有设计者的。可是你说这个大自然就没有设计者，这不就违反逻辑了吗？这不像逻辑了哈。上帝不仅是通过大自然告诉我们说有一位非常好的、非常有智慧的设计者，他这个智慧超过一切。我们做了个椅子摆在那里，做了个桌子摆在那里，是不是很简单？整个这个自然界是不是更复杂？整个宇宙呢更复杂啊。简单的需要人设计哈，这个复杂的呢不需要设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叫良心，叫是非之心。每个人都有良心，对不对？哎，不敢回答问题。请问我们有没有良心？
有。
有。好，良心什么时候有用？良心在面对恶的时候，面对罪恶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对不对？需不需要有人教？
不需要。
全世界都知道杀人不对，有没有一个国家说杀人没错？啊，刚才有人说有啊。啊，那是对的吗？
当他说是对的呀。
嗯，但是我们的良心觉得对吗？
那里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哈。那个时候说不是没有良心了，而是说良心被烙铁烙过就麻木了。因为圣经说啊，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你知道中国以前唐宋时代啊，有句话怎么讲的？叫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现在呢，你试试看，你不用说中国了，美国你敢吗？现在不仅说是要关门闭户啊，上个礼拜我回家的时候，发现那个房东啊就在院子里整东西，整理一些东西。他找了四个工人来，在所有的 building 上面都安了很大的那个灯啊，到晚上一回去，特别特别的亮，像白天一样。为什么会这样？不安全嘛，对吧？不安全。啊，最近枪击案也好多，很多人家里都买枪，对不对？买枪干嘛？保卫自己。为什么？因为那个我绝对不会去害别人的，防人之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不对？为什么人心变成这个样子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想的话，大家都想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世界会乱掉吗？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说明这个世界已经乱了。我们的良心都知道，都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为了保卫自己，只好上好锁，然后车门呢，那就要电子锁，对不对？手机呢，密码还不够，对不对？ 还要指纹的，现在连脸都有了，后来发现脸可以换啊。看，这不是科技进步知道吗？这是良心倒退的表现。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人心想的尽都是恶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我们这现在社会是不是这样的？
是。
上个礼拜刚打完，打完了以后又互相骗啊。啊，当然我就不在这里讨论政治问题了。但是基本上大家知道一点哈，良心每个人都有，对不对？
是。
良心是从哪里来的？
上帝。
与生俱来的。这个回答的很有意思。我请问你，什么叫做与生就俱来了？你生下来就有了，对不对？谁规定的？为什么猴子也生下来就没有？
根据神的形象 create。
你知道小的时候我去那个乡村啊，去到亲戚家去玩，他们家里不都养鸡养鸭吗？他会杀一只鸡啊，然后杀一只鸭，然后给我们做菜吃，然后一些切碎的一些东西呢，肉碎呢，他丢下去给那些鸡吃，那鸡一丢下去，那鸡都过来吃了，对不对？那鸡不会想说，哎呀，这是我的同类，我不能吃，不会吧？都过去吃了啊。那动物是没有人这样的良心的。虽然他们有一些反应看起来好像很有良心，比人好像还更好一点啊，狗喜欢跟主人在一起，很忠心的哈，那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与生俱来就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外面的狼就没有？为什么老虎就没有？老虎它当上一个，它占领一个群体的时候，它会把被它打败的那个老虎生的小孩子全部都咬死，它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你懂吗？那你说哦，还好，人比动物有良心，真的吗？那些野兽去捕猎的时候啊，他们抓到一只鹿，吃饱了就不动了，对不对？人呢，再打一只，留着明天吃。后来一发现，哎，明天坏了，好，造个冰箱，多打几只放起来。你看，不一样哈。好，这是良心哈，从哪里来的？最后，历史，人类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历史，圣经也记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哪族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宣称说他们是神的选民，你说那是迷信哦，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啊，你千万不要讲啊，他们把神的言行记下来，把他们祖先的言行也都记下来，这叫历史，对不对？为什么圣经一翻开以后，特别是新约一打开，什么大卫生所罗门，然后下面讲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讲的是什么？家谱吗？什么意思？很多人一读到家谱说，哎呦，一读家谱就很头痛，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意义，至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人都是真的，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才叫历史嘛，家谱嘛。家谱就是说他们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家也有家谱，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也都有家谱。这三件事情都在指向一个点，从哪里来的？人类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的良心从哪里来的？这个自然界又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你也不认识设计这个 Apple 的 iPhone 的工程师，你也不知道里面写这个代码的这工程师是谁，但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开始用的时候，哇，设计的真好，真好用啊，应该谢谢他，对不对？虽然你不认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自然启示啊，我们把这个自然界还有人的良心还有人的历史的记载，我们叫做说普遍的启示，是给所有的人的，不管你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你都可以享受自然界，你也都有良心，你有是非判断之心，但是呢，人的良心会受压制的。你看那个伊斯兰国，他攻打他杀人的时候，他会以什么名义？圣战。他为了他们的安拉，他们的上帝而杀人，他们觉得这不是杀人，这是圣战，因为他们是正义之师，那边是邪恶的，就这样。所以良心也会受到污染的，受到污染的。历史会受不受到篡改呢？
会，
对啊，至少我读台湾的历史读中国的历史都不一样，谁对谁错也不知道，可能要多少年以后才知道啊。然后你再看一些美国写两边的历史呢，也不一样啊。以前我记得看韩战的历史，中国是怎么写的，台湾是怎么写的，美国怎么写的不一样。后来一看，哎，连朝鲜自己写的都不一样，他说是他们打下来的，跟我没关系。你看，都会被篡改的。好，那自然启示呢，可以让我们知道有个设计者，就好像不管是从自然界、从科技界，还是从文学呀、数学呀，你会发现后面有个规律的。那我想问你说，这个规律从哪里来的？很多人说这是公理，一加一等于二是公理，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那我想问，一加一等于二是谁规定的？没有规定，它本来就在，那就很奇怪了。一个毫无感情的大自然，一个死的定律，居然能产生有感情的、有思想的、有超越大自然想法极限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不又自相矛盾了吗？这些想一想的话都不合理，都不合理。好，这是自然启示。另外呢，上帝为了显明给我们，他还有另外的叫做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圣经。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经就是上帝写的呢？请问大家圣经有几本？
66
啊，整卷圣经有几本？基督徒不要回答。我请问几位慕道友，我不知道你们读没读过圣经啊，请问圣经有几本？一本。好，有没有第二本？没有第二本。好，我请问你，老子的道德经有几本？一本嘛，对不对？孔子的大学论语四书五经那些书都有几本？这一本嘛，就一个版本嘛，对不对？所以孔子存在不存在？
存在。
是不是孔子写的？
是。
可能不是他一笔一划写下来的，可能是他的言行，他的学生记下来啊。老子的道德经呢，也不是他写的，是出函谷关的时候那个县令给他记下来的，他讲了5000句话。但是你都知道这是有人说的吗？这个人一定在吗？那为什么到上帝的时候你就说，哎，上帝写圣经，上帝又看不见，他是上帝，他又不是人，那就开始怀疑。这个怀疑是很正常的，我慢慢看啊。但是上帝给我们显示了很多的证据给我们啊。首先第一，我们手上有圣经的，不管你是电子版还是书，都可以打开看一下哈。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在没有翻到以前，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出埃及记第20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十诫哈。请问第一诫是？对，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啊，这是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那你再看24章呢，摩西听到上帝跟他说的话他就记下来了。你看在24章，
你要为我住在土坛，
24章12节，找到了没有？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遇见上帝，他带了2块石板上去，上帝亲自把十诫，刚才我们读的十诫，刻在石板上。除此之外呢，他还告诉摩西说，你要怎么样定律法，怎么定规则，怎么搭建会幕，然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耕种是怎么样的，这些全部都告诉他，这些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律法，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所以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个来源的，上帝亲自所写的，告诉给摩西的，摩西写下来，上帝亲自刻的石板。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石板的话呢，因为山下的百姓犯罪，摩西生气把那个石板摔碎了，他又回到山上，上帝又给他两块新的石板。这个石板现在在哪里呢？在约柜里面啊。哇，你一定说我想去看一看上帝怎么刻的啊、嗯。约柜在哪里呢？
不知道。
约柜在圣殿失落的时候就找不到了。为什么找不到？找不到比较好了。如果你找到的话会怎么样？哎，如果你找到了那块石板的话，你会怎么样？会把它放在博物馆里，对不对？这是上帝所写的哈，无价之宝哈。然后怎么办？就开始去赚钱是小事了。他说这是上帝所写的，然后你会怎么样？拜他吗？这是上帝所写的，这个一定有灵性，我跟他每天就跟他祷告就好了，就好像那个 Pandora box 一样啊。感谢主，上帝让约柜失落了。如果约柜还在的话，圣经也是，世界上第一版圣经还在不在？啊，当然不在。世界的第一版，摩西他不是写下了律法书了吗？摩西写了律法书吗？你看，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了，他写下来了。这个书还在不在？不在了，当然不在了。在的话会怎么样？哇，这是第一版啊！哇，祖传秘方哈、啊。啊，中国的习惯，糟糕了。对，所以你想想第一诫在说什么？上帝说，不可有别神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替代上帝的，没有任何一样可以代替他。Apple 可不可以代表这 iPhone 手机？可不可以代表 Apple 公司啊？可不可以代表它？代表，但它可不可以代替 Apple 公司啊？不可以，差得远了，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上帝说这些很重要，但是这些不能代替上帝。我们要寻求的是上帝，而不是这些东西。寻求这样的一个心态叫什么呢？圣经说叫做拜偶像，拜偶像就离开真理，就离开真理。上帝是真理的源头，一切的真理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要遵循他的真理，追求上帝，而不是在追求这些东西，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好，这是旧约哈，这是旧约。嗯，那除了摩西以外呢，还有别的作者，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说，当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啊，这个人名先不要管，他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摩西从来没有说这是我对上帝的理解，记下来了没有？他说耶和华告诉他什么，他就把它记下来啊。所有写圣经的这些作者呢，他们也是说，像以赛亚书，他说以赛亚得到末世了，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就把这些话记下来了。那接下来以西结书呢，他说当那一天，当30年4月初5的那一天，以西结啊在加巴鲁的河边，在被掳的人当中，天就开了，他看见神的异象，他看见的东西他就把它记下来。所有的旧约圣经的作者，他从来没有说这是我对上帝的理解，他都是说上帝跟他显现，告诉他，给他默示，给他看到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些完完全全的记下来。圣经的作者，每一卷书的作者，他从来不说我是写这卷书的作者，他不敢这样写，他都指向说是上帝给他默示啊。阿摩斯有默示，以赛亚有默示，撒加利亚有默示，全部都是。有多少人呢？新约加上旧约一共有40几位作者。这跨度是多久呢？从公元前1500年写到公元元年，写到公元的100年左右，跨度1500年到1600年，这40几位作者，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写成了这一卷书，他们的 title 都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给我的默示，我就把它记下来了。那你觉得这还是一个人的作品吗？首先从这个观点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喜欢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对不对？你看孔子的《论语》，你再看孟子，你再看荀子，他们写的一样不一样？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好，孟子的学生是荀子，荀子怎么说？人之初，性本恶。你看不一样哎。啊，他们就是师徒关系呢，还写的都不一样的。那道家也是这样啊，老子、庄子、列子写的都不一样。庄子最有名的就是说：“你不是鱼，岂能？你怎么能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讲啊，好啊，前面还有座位，请到前面来坐。前面还有座位啊。OK， 好，那我们可能下个星期就要换大教室了。OK， 请大家把名字记下来哈，我去跟他们报告说我可以换教室了。OK， 好。所以你从这个圣经的成书过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人做不到的事情。摩西写第一卷，写一开始的圣经的前五卷，摩西五经创出立名身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后面要写什么呢？他不知道的，对不对？他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后面人写的人呢，会看到他写的一些东西，这是有可能的。那就这样下来了。但是呢，后面记载的人呢，特别是到了新约啊，他会引用旧约所写的东西，说旧约里面说这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讲的是什么事情呢？现在就要发生了。哎，这话谁讲的？耶稣讲的。耶稣讲的。这就是说圣经它不仅是记载历史啊，它还讲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中间是历史，它还说以后要怎么样结束。到新约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预言就一个一个的应验了，所以新约作者就看到说，哦，这件事情是如何如何的，他就拿旧约的那个经文来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中间跨度很久的啊，当旧约最后一卷书写完的时候，到新约啊，整整400年。当然预言的话不止400年了，因为基督徒的话都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讲的看得很清楚啊，那个说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征战，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哈，那是创世的时候的事情，多少年不知道。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新约的作者就讲了，保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另外呢，彼得也是这样说，他一切的信就说什么呢？就讲论这件事。这些是什么事啊？讲的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关于耶稣、关于上帝的这些事情，讲这件事。另外呢，路加呢，啊，这三个不同的作者哈，路加就说，他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啊，这个子说的就是耶稣，父说的就是父神上帝啊。上帝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他是谁。这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佛教不一样，佛教从来不会这样讲。佛教怎么说？人人都有佛性。其实他那个佛性啊，指的就是圣经里所讲的那个追求之心呢、啊，良心里面有一个追求之心呢、啊，那个永恒的观念。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又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叫人去追寻。不管你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每个人都有这个追寻永恒的这个动力。但是呢，这边说了，除了上帝愿意启示给我们，没人认识他，没人认识他，但是我们这个良心在，追求之心在，就会去找嘛，就找出很多很多超越人的，好像上帝那样的，圣经叫偶像。圣经说那些都是错的，那些都是假的，他说我才是真的。哇，有人说耶稣你讲的道理很好，我记得以前有个牧道友说，这个我觉得你们基督徒都很骄傲，你们的骄傲是从你们老师来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耶稣说，他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好骄傲啊。他说我就不相信，你看别的宗教都很谦卑的， 他说呀，我你好啊，我也好啊，大家都好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手里拿的美钞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当然是真的。我说如果给你一个假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我当然不要了。我说但是假的会不会讨厌假的？你也印假钞，我也印假钞，大家一起发财嘛，对不对？一大堆假的美钞出来以后谁着急？真的才着急嘛，对不对？真的才着急啊。如果我领个小孩过来，别人说哎呀这个我认他当儿子，我认他当儿子，他们都很开心，哎呀我也认他当干儿子，那个我也认他当干儿子，哎好喜欢他呀，我看了以后生不生气？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叫那些人爸爸的话，我生不生气？我会打他一巴掌，有没有搞错，我才是你爸。真的可不可以说我是真的？真理可不可以说我是真理啊？当真理说我是真理的时候，他是不是骄傲啊？
不是，
不是骄傲，他是在宣告一个事实啊。那个指责他的人呢，他才是骄傲的，他自己不知道。你凭什么是真理啊？别的人都互相接待哈，就基督教，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啊，你好骄傲啊！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判断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骄傲的是他自己，他不懂，他甚至连他自己骄傲这件事情他都不知道。很好，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了，他明白这是他当时的心态。他说其实就是骄傲，我觉得我可以判断真理，错了。他把感觉放在前面，他把信心也放在事实的前面。但是刚才我们看见了，真正的信仰是以真理真实为依据的，然后才有信心。如果你信的对象是假的，你那个信叫什么？那就是那些伊斯兰的那些激进分子，就是会去为他们所心里所想的去杀人去犯罪，就是这样。以前有一个林道亮博士，他就说藏姆教会讲过一篇道，他说狂热的信心呢，加上正确的方向，就是什么？天堂。狂热的信心加上错误的方向，哎，就是地狱，就是这样。但你不能说这个狂热错了，这个追求之心呢，每个人都有，上帝给的，而且圣经里面都放在里面了，圣经把这些真相都指给我们了。那讲到现在大家有没有概念了？对，圣经讲了很多东西啊，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如果这个手机是这个工程师设计的，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会告诉我这个手机里面是怎样的，对不对？他设计的嘛。当我们人生出现问题，当我们这个世界乱掉的时候，我们去问上帝的时候，打开圣经一看，哎，他都已经讲了，几千年前就讲了，讲得清清楚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是设计者嘛，别的不行的，别的讲不出来。你像佛教怎么说？这个生老病死是不断的循环啊，怎么知道的？怎么循环的？如果生老病死，如果人还可以轮回的话，那你糟糕了，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看到这个人变成穷人呢，他在那要饭呢，你不能给他，为什么？因为他之所以变成穷人，是因为他上一辈子修得不好。你现在给他钱，他就没有办法还他的债。他之所以来变成乞丐，是因为他上辈子做了坏事，他要还这个债的。你替他给他好吃的好喝的，他就阻碍他还债了，你懂吗？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想法呀。还有你要不要吃猪肉啊，你要不要吃牛肉，吃鸡吃鸭？不能吃了，可能是那个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一直没修好变成这个样子的，不行了，你就不能行善了。你看到这个人很可怜，你想救他一下，哎呦，这个人天生残疾，又看不见，又站不起来的，我给他送到什么寄养学校去吧？你不按照轮回的观念，你不能送的，你送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还他的业障了，他的业力就不能提高了啊！对不起，讲佛教用语了啊。所以你要看着他，你看着他这样，然后你说哦，我是在帮他的，可是你的良心呢？他这样不对嘛？对，你看，现象跟良心互相有抵触了。这就不是真实的，就不是真理。所以当你看到那个一个人很可怜在外面的时候，你说啊，这个人好可怜，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你就去做这个行为了，这个是对的。所以圣经里所讲的事情呢，它都是很实际的东西，让你要做出来的，而且你必基督徒的话一定要去实行的。好，那另外告诉大家，这些作者写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这样写的啊。上帝说，哎，摩西，你过来，你过来啊！我现在告诉你哈，来， 拿起笔来，起初啊，起初，逗号，逗号，上帝创造天地啊，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写的，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每个作者写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看，看诗歌，圣经里面有诗歌，有散文，有纪传体，有哲学的辩论，还有一些叙事情节，好像拍电影一样。你会发现，哎，怎么写的方式都不一样呢？虽然是翻译的版本看不出来啊，但是很明显，诗歌就是诗歌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明明就是在唱讲一个诗歌嘛。那这边就是说，亚哈谢的事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嘛，这看起来就是个记事文学嘛，对，不一样的。他选的人也都不一样，有国王所罗门，啊，摩西是领袖，那路加是医生。还有阿摩斯，阿摩斯是放羊的，那马太是水里收税的，那还有像那个彼得啊是打鱼的，啊保罗呢，保罗是大学教授啊，我们按照现在讲的话的话，他是大学教授，都不一样的人，这种不一样的人的话会怎么写东西？我就好像是说，我现在叫一群人来啊，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博士，还都在写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开始写了，写完了以后拼在一起能不能看？没法看，对不对？但上帝很奇妙，他就把不同的时代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的人就聚在一默示给他们，就记下来，里面所写的内容完全彼此对照，当然风格不一样，学理工科的和学文学的他们写的文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这一点的话，上帝都保留了，都保留下来了，他没有完全抹杀掉人的特点，但是呢他又保证人说可以把上帝的真理写得清清楚楚，而且还能彼此对照。你觉得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不是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存在，就好像你看到这个作品 Apple 公司就存在了。简单看一下圣经哈，啊，这是以前的圣经，现在也在用了，当然这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虽然大家看不懂，但是我一读你就懂，就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但是它的读音呢叫亚卫，亚卫啊，从右边往左边读，这边是希伯来文，现在的以色列也在用，一模一样没改变，那边是亚兰文，因为他们被外族统治的时候，那个地区啊都在讲一种近东的语言叫亚兰话，跟他们比较接近啊，这是旧约是这样写的。那旧约的他写的方式呢也很有趣啊，旧约他们有很高的这个，刚才说过有很多的文学家在写啊，很多很好的成就，他有诗歌有格言啊，你们看箴言书讲的就是格言，然后还有俗语，里面包含了很多他们的俗语，还有谜语啊，你看士师记参孙就出谜语给他们听，还有比喻，那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看到很多耶稣的比喻啊，天国好像一个贵重的一个珠子啊，那个人要把他地买下来，把这个珠子挖回来。然后另外呢，还有像诗篇啊，特别是诗篇119篇呢，非常的精彩啊。希伯来的字母一共22个，它119篇，它一共有178节，22个字母，它以第一个字母这个叫 Aleph Bet， 它以 Aleph 为开头写了8句话，然后再以 Bet 开头。又写了8句话，这样一个个顺下来，到最后这个字泰，写了8句话，这个诗篇119篇就写成了。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翻译过来你看不出来，实际看原文的话，你会说哇，太精彩了，藏头诗一样。全部的它这个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开头写8句，就这样写下来，字词都没有问题。那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研读了哈，研读。好，那新约呢？新约这是希腊文了，这看起来比较这个写的，他们的写法也是有很多像中国的什么草书、楷书这样，这个我也看不懂。那这个的话，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印刷体的希腊文哈，就是 Hophaeus 这个 Agape，OK， 非常好 ，Agape 哈，上帝的爱啊 ，Hophaeus Agape。现代的希腊文呢，跟希腊所使用的语言呢不一样， 就好像中国的古文一样。那刚才跟大家说过，圣经一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本呢，最开始那一版呢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他们是用羊皮纸或者是蒲草纸写的，那个东西大概过多少年以后就不行了。他们为了怕丢掉嘛，他们会不断的抄这些经文。这些啊是在以色列昆兰那个山洞里面发现的那个死海古卷，他们这是手抄下来的，整齐不整齐啊？就好像印刷的一样哈，一个一个写的。那你说抄的时候会不会抄错啊？有可能抄错，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他们是怎么抄的啊。以色列这些文士他们专门抄写圣经是这样的，抄一个字以前先祷告，然后洗手，抄一个字感谢神，然后再来一遍再抄，遇到上帝这个词的时候呢立刻跪下来啊，然后再起来再洗干净手，然后再一个一个抄，就这么仔细的抄这个经文。那即使是这样呢还是会有差，会有差。差在什么地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26个字母，请问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字母啊？请问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字母啊？
不是，
不是啊。请问这个字母跟这个字母是不是一个字母啊？
不像，
不像啊。那你看这个字母和这个字母啊，很像，对不对？所以抄的时候会不会手上不小心弯了一下，就从这个字变成这个字了？有可能，对不对？还有你看，那这个字啊，这是封口的，好像还有个不封口的，这边还有不封口的啊，不封口的。还有，你看这个是横的出来，这是圆圆的过来哈，不一样啊。你说真是奇怪了，干嘛要这样写？不过我跟你讲，这个已经好多了。中文是不是有好多多音字啊？
对。
而且中文的多音字读起来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段，我记得有一次上我记得有一次我有机会教留学生中文啊，他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早就想起来了，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我早就想起来了，然后一个人就说我早就想起床了，另外一说不对是我早就想起来了，我早就想起来了，我早就想起来了，一个是想起床，一个是记起以前的东西来了，同样的字啊，真的很麻烦，中文也很麻烦的。我还看过一个笑话是怎么讲的，一个男生跟女生约会，女生说，如果你早到了，你就等着吧；如果你晚到了，你就等着吧。请问是什么意思？这两个意思一样不一样？哇，所以你不要说希伯来文很麻烦，中文更麻烦，你知道吗？哇，好，所以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些差异呢，其实没有问题的。那我在后面有讲义上有一些补充的资料，大家可以去看了。目前人统计的结果呢，会有一些差异，这个差异度有多小呢？5%。他不确定说这个字到底是怎样的，另外的95%呢都没问题。而且那5%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时代变迁了，1500年啊，1500年前这个地方这个地名，1500年以后还叫这个地名吗？请问中国的襄阳现在叫什么？这样讲太困难了。请问中国现在首都是北京，对不对？以前叫什么？再往以前呢？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了。所以你看几百年下来这名称都变了嘛，他们会有类似这样的差异，还有人名也会有些差异。再就是说他们记载的时候字啊写偏了一个字母，偏了一个字母正好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啊，他们翻译过来说这个名字就这样而已。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上下文都可以看出来的，就好像我早就想起来了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有上下文呢，妈妈跟小明说，哎你还不起床啊，哎我早就想起来了，这样，对，我早就想起来了，对， 就通了嘛，对不对？对，所以圣经的差异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拿到的圣经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紧张啊。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我们现在拿的圣经啊66卷里面新约旧约以外呢，还有一些次经。刚才不是说圣经记下来的时候都是上帝默示人写下来的吗？ 那上帝不漠视人的话，人自己会不会想？也会想啊。圣经 诗篇不是说吗，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吗？当他想的时候，他就把对上帝的感悟就记下来。这些在两约的中间有400年，以色列民被上帝所拣选，1000年以后灭亡了。之后的500年呢，400年的时间呢，上帝惩罚他们，不跟他们讲一个字，一个字都不讲。整整400年，上帝没跟当地的先知讲一个字啊。那些先知会怎么样？就失业了是吧？不仅是失业了，下面的百姓会来问他吗？上帝给我们什么新的带领吗？他只能讲以前的话，但是他会不会加上一些我在跟神祷告，我对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体悟，会这样讲吗？对不对？会啊，会这样讲。你看刘牧师讲道，他是不是讲了一，他除了讲圣经上的话，他也讲说我去实行圣经上的话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什么事，会不会有这样的讲下来了，这些东西被记下来了。就两约中间就有一些这样的很多的这些记录，这些记录呢我们叫做次经，就是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也很重要，所以就保留下来叫次经。但是呢我们不把它放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因为它不是上帝直接漠视的，是人对上帝的回应。对，但是呢有没有价值呢？有价值，它记载了很多历史。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很多历史，圣经也没有预言今天会有 iPhone，但是没有关系哈，这都不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伪经啊，比如说你们去看请问启示录是谁写的？启示录约翰啊。如果你去网上找的话，你会找到彼得启示录，有人说是彼得写的啊，就写下来了，还流传很久呢啊，不用去看了，我替你们翻过了，其实没什么好看的，都是一些就有点像封神榜那样子的，看得很精彩，这其实没什么用啊。好奇心的话翻一翻 OK 了。还有另外的一些像什么除了彼得的启示录，还有四福音书，还有多马福音书，类似于这样的啊。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伪经里面没有神的话哈，它里面也记载了一些耶稣的言行，但是整卷来看的话呢，是彼此是看起来很奇怪的，跟别的经书呢也没法对应起来，所以就算了。这就跟做钞票做伪钞一样，伪钞做的跟真钞很像，对不对？甚至材料都一样的，对不对？但假的就是假的，不能当真。那中文呢，中文早就有好多的译本了哈，新旧约全书。你们知道以前中文的译本叫什么吗？叫新遗诏全书啊，遗书啊，知道吧，遗书啊。后来想一想不太好，这个不太好，这个是1854年写的，翻译的，新约是翻译的。后来就想说圣经是上帝跟人的约定嘛，就叫做新约旧约是这样来的，上帝的约定，这是后来改的。这是文理和合本啊，我们现在的是叫做和合本，1919年的，同时出来的还有一个叫做文理和合本，这个是用古文写的，很难懂，你们有兴趣可以去 search 一下文理和合本，给你们读一句也可以哈。这些讲义呢你们不记也没有关系，我会给大家最后结束会发给大家。我们刚才读到那个西乃山上嘛，西乃山上那一段我就用这个和合本给你们读一下。本来和合本的话是说那个耶和华晓谕摩西，我用我的石板赐给你们律法书，叫民众去遵循啊，你去教训他们。文理和合本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谕摩西曰，登峰指我耳居，我以石板及所书之法律诫命赐耳，彼以训民。摩西与从者约书亚耳登上帝之山，先告诸长老曰，啊，算了，不用再读了哈。Okay. 所以圣经它有不同的版本，但是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版本呢，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这样记下来的，都记下来的。重点的核心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不是人的话， 是上帝的话写下来，但是呢写的时候上帝没有把人变成机器，他要把人变成机器的话，这样写的话太容易了，上帝不做这种事情。上帝说我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自由的写你对我的认识，然后我指点你，而且还不同的作者，我还能保证写的内容完全不冲突完全一致，你说这是能做的吗？这就是证据，这就是事实，我们的信心应当建立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然后才是你的感觉。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读圣经啊，你感觉并不好的，感觉上帝都在骂我们，知道吗？就自从造天地以来哈、啊，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所造之物便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还说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知道上帝，如果不知道上帝的话你就不是人了，这么严厉的语气啊，看了以后觉得很生气。可是仔细想一想呢，真理就是真理，你不能否定真理的，真理既然在这里的话，你为什么要否定它呢？对，这就是问题了哈。好，那上帝启示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我们。但是上帝启示的对象呢，他并不是对我们完全没有要求的。你要刚才我记得刚才我们讲说普遍真理吗？普遍真理是给所有人的，不管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上帝不会说哎呦你这个人杀人呢，好下一秒钟令他的鼻孔不能呼吸空气，上帝不做这种事情。上帝说你还是可以呼吸空气，因为这是普遍的恩典。但是特殊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上帝是对我们有要求的，是什么样的？耶稣说，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什么意思？什么叫聪明通达？聪明通达不好吗？很好，对不对？但是聪明通达里面有没有诡诈？
有，
对。为什么要像婴孩？婴孩单纯的那个信心，那个孩子一抱过来，你说叫我妈妈，他如果会说话的话，他就叫你妈妈。你给他奶他就喝，他不会说你给我到底什么奶，有没有三聚氰胺在里面？不会。我当然不是说像孩子那样的无知，不是那个意思，他是说我们对上帝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这种信心就是单纯的对真理要完全的开放，要百分之百的接纳，而不是说真理真的吗？是真的吗？让我看一看，意思就是说我才是真的啊。聪明通达的人就会这样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犯罪不是那些笨人犯的，对不对？都是那些聪明人犯的，对吧？
对。
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聪明的人，他把这个聪明通达的人和什么人合在一起呢？叫世人。对，看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一段哈，一起来读啊。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哇，上帝很幽默，你知道吗？上帝说你不是不信我吗？你不是觉得这样做很蠢吗？好，我就用这样的蠢的人拯救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中国有类似的话叫大智
若愚，
你看大家都知道啊。有些人看起来很聪明但其实很笨，有些人看起来很笨他其实是聪明人。聪明通达人和世人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为准。以这个世界价值观是什么？我先要有了我再分给你。但圣经呢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说你所有的都是跟神来的，留下你自己需要的，另外的要给别人。那我们这人人可以这样做吗？没有哈，买了一栋房子还要再买第二栋，投资嘛，对不对？买了股票呢还要再买股票，甚至还要去赌场。哎呀，我去赌钱，赌了钱以后，哇，上帝真爱我，上帝，我去赌钱，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建堂吗？那个我去赌，你给我赚20万，然后我拿19万来奉献给教会。我听了这样的，有人真的这样问我呀，他说我现在很想为神做事情，但是让神先开展我的事业，然后我就把这个事业全力给神。我说上帝没有这样讲，上帝说你现在有什么就给他什么，啊，不是说我先跟你要再给，这分明就是贪婪嘛，而且还你要求上帝给你啊，你搞错啊！如果上帝要听你的，那谁是上帝啊？因为 太奇怪了，我这样讲很合理，上帝说你哪里合理，这岂有此理。对，婴孩你跟他说，哎，那个给你两块糖，把这个糖给那个旁边那个小朋友，说你就给了嘛，对不对？他不会想说，哦，我就留起来。当然你也会说有的人就不给啊，对，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两堂课以后我们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婴孩你没有教他自私他就会自私，就是这样的哈。那是我们之后讨论的问题。我们是说对上帝的信心呢，上帝要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真理，把属灵的话讲给属灵的人，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聪明通达的人，不是世人。世人很聪明，因为他为了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得利益呢，他会想很多办法。现在又到报税的季节了，请问川普交不交过税啊？对吧？对，聪明通达嘛，很聪明的哈。我赚很多钱，但是我可以一分钱不交税啊？不对。好，这是上帝的美意哈。那你说这样做为什么呢？你看，上帝所拣选的人真的有聪明人，但那些人很多都是悖逆的，后来被上帝翻转过来。还有一些人真的很笨，你像彼得是渔夫，他这个渔夫上过什么学吗？没上过什么学，但后来居然写两卷书叫彼得书信，第二卷书比第一卷书写的有文采多了，说明他有进步。但上帝就选这样的人，他就要选，为什么？他的本意本是如此啊。你说上帝你为什么拣选这个笨的人呢？上帝说没有为什么呀，我的本意就是这样啊。我拣选聪明人，你们会怎么想？他好聪明啊，上帝你拣选他，那我这么笨啊，你会有自卑感，对不对？上帝选那个最笨的人，让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怎么说？聪明人会说，上帝你为什么不选我，比他聪明多了。上帝说，你聪明是好的，但是你现在骄傲就不好，我就要拣选这个笨的人，让你羞愧，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所以呢，这样做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不是我们所想的。而且呢，他还讲了一件事，他说这一切呀，都是照着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啊，美意，让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如果聪明人才能明白神旨意的奥秘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就完了。你别以为我是牧师我就聪明，我一点都不聪明，我是我们家最笨的，我姐姐比我聪明多了，我是我们家最笨的，但上帝拣选我啊，我现在也可以站在这里讲，我以前也不太会讲话的，我太太知道，连那三个字都讲不出来，但是上帝愿意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告诉我说要去讲那三个字。OK， 开玩笑哈。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拣选那愚拙的，世人看起来愚拙的，让那些聪明的人羞愧啊。OK， 好，那我们再看。那既然圣经里面讲的是上帝这么重要的这一本书，一本就够了，对不对？需不需要两本？如果说有圣经一、圣经二、圣经三，像佛教经卷有108000卷，你要不要读啊？一辈子也读不完，就一卷就好了，讲到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但读起来呢，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读不懂吗？好多地方读不懂，比如说眼睛好眼睛不好是什么意思？我讲的是圣经里的话啊。眼睛好眼睛不好是什么意思？看得见看不见？不是，我们会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对不对？对对，那个眼睛亮心灵就明亮，对不对？圣经是这样讲的，他眼睛亮他心灵就明亮，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能又爱这个又爱马门，你不能又爱上帝又爱马门。他把这个和眼睛和心，眼睛亮的人心里就明亮，所以他不能又爱上帝又爱马门，意思是说眼睛好啊，就是贪财的意思。眼睛好、啊、眼睛好就是慷慨的意思，说反了。眼睛不好就是贪财的意思。你看这是文化，这是文化的界限呢。我们一天说什么莫名其妙，眼睛好是眼睛好就是慷慨，那我们慷慨不是这样讲的，对，这是文化。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眼睛好眼睛不好，你就会想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看得透彻心里就明亮。不对，以色列人不是这样来表达的，以色列人表达说眼睛好就是慷慨好施的人。所以这个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读经不就读错了吗？对不对？所以读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当时的时代发生什么事情，当时的地理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看当时的圣殿是这样的，那现在的城里是这样的，两边的城市完全不一样，这两个有可比性吗？对，你说有可比性啊，都很漂亮，当然都很漂亮了。那个时候建殿用金子嘛，用石块嘛，现在呢用钢筋混凝土嘛，对，是有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事情是有一些差异的，包括语言上的差异，体裁上的差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你光读圣经本身是不够的，你还要读一些相关的一些跟它有关的一些记载历史啊，都要了解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来上主日学，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去小组在一起聚会。你读了圣经以后你说我有这样的感动，那请问你呢，请问他呢，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再拼在一起，再看看是不是都符合圣经的，符合圣经的大家就要彼此尊重，就要彼此接纳，不符合的就再讨论，但是不要吵架。因为查经的时候经常是查来查去以后大家就吵得不可开交，这是神给我的感动，神给你感动也不给我感动吗，两人感动感动感动，最后一动就通通都移动了哈。对，不行哈，你要记住我们都要服在上帝话语的下面，都要服在上帝话语下面，包括牧师讲，你们听我今天这样讲，你们回去也要看圣经。我也不敢说我讲的100%的完全，我只能说我这部分解释是符合这段经文的，他是不是还有别的解释我不知道，我就不敢讲，但是我不敢说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了，对，这也不行，没有一个牧师敢这样讲。 OK， 好，那另外有一种解经方法大家要小心哈，你们到网上去查很多资料吧，对，看到很多资料以后他们说哎呀圣经里面是有密码的，在计算机时代，在计算机没有被发明以前呢根本看不懂的，在摩西五经的前五卷书啊，你每隔50个字把那个字母都提出来以后都形成一个字叫 Torah， 律法，好奇妙啊，他们这样排，把但以理书把摩西五经就这样排了以后，每隔几个字每隔7个字这样一个一个算算算算算得出来什么东西呢，哎呀里面出现奥巴马的名字，还有本拉登的名字，还有奥姆真理教，哦，还有911啊！我告诉你，这样解释乱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法已经讲了很久了哈。为了不让大家绕弯路，我去查了一些资料，他们就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研究这个东西，就推算出了从2005年到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大事。这里我只讲跟中国有关系的啊，他们预言说去年发生的事情。我首先哈，2012年共产党正式接收台湾，乱讲啊。2019年中国使用核子武器啊，联合国给他禁运了，有吗？2019年刚过去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
乱讲啊，乱讲啊，好，不要这样来解经哈，这太奇怪了哈，挺恐怖的。那圣经里的预言应该怎么看呢？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有一部分在新约已经应验了。你看啊，我们都读过四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讲到了大希律王杀害婴孩，不，圣诞节的时候那个三个东方不知道是几个哈，就东方的博士不是来拜见希律王吗，说那个以色列要做王的在哪里啊，我们要去拜他，那希律王就说好，你去找到以后告诉我，然后就问把那些文士叫来说到底还有一个君王要出生在哪里啊，他说出生在伯利恒。于是那几个博士呢去看了耶稣以后呢，上帝就给他们指示说你们不要回去告诉希律王，那博士就走了。希律王一发现，哎，没来告诉我这个孩子在哪儿，很生气。但是他已经知道地点了，在伯利恒啊。好，把那2岁以内的都杀了。这就应验了《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不是，是那个另外一句哈，就是他马不肯那个拉结不肯受安慰那句话。”然后呢，但是《何西阿书》那时候耶稣怎么办呢？耶稣那时候是逃亡了，上帝的那个加百列告诉那个耶稣的父亲约瑟哈。带着你的孩子赶快走到埃及去，他就走了，只等到大希律王死了以后再叫他再回来啊，从埃及回来啊，就这一件事情，何西阿书800年前何西阿书里面说 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就应验这句话了，好奇妙，就一句话，就一句话。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旧约讲了很多，新约大部分都实现了，还剩多少呢？有人统计过旧约的预言到新约为止，到2000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有92%的预言都应验了，还剩8%。这8%呢，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快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92%都应验了，一句不差，一句不多，一句不少，这个应验率高不高？这可能是人做的吗？不可能啊！明天的股票涨跌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并没有让我们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这个预言上，而是要放在这个预言的对象上。请问预言的对象是谁？耶稣基督。什么？然后呢？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然后呢？复活之后呢？升天之后呢？这都已经发生的事情了，没发生的事情，什么是最重要的？
再来，
再来，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最重要的。整个预言的中心就是讲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赎罪，拯救我们。他不是拯救完了就走了，而是说他还要再来。对，所有的预言都是这个。但是呢，现在很多，你看网上讲很多先知啊，接下来有什么运动了？美洲这边如何，欧洲那边如何，亚洲那边如何，讲了很多很多的运动，这些重不重要呢？可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说，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他不愿意，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他并不是单言不来呀，而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什么意思呢？他迟迟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没得救，意思就是说我们赶快去传福音，等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他特地讲的是外邦人哈，外邦人的数，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他嘛，以色列人不传福音的，福音传到外邦人，外邦再传，最后再传回以色列啊。当然这是实道论的想法，没有错了，没有错。最重要的是上帝在天上的数目他已经定好了，我们的责任是把那些人一个都带回家，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重要的预言是这个，而不是说接下来要什么运动了，上帝要赐福那块土地啊，然后要做一个什么什么。对不起，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我们这些属于他的子民去把那些属于他的还不认识他的通通带回家。感谢主，今天我们带了三个过来啊，欢迎你们回家哈。OK， 好，那要这样读圣经的预言啊，要遵循神的旨意。另外呢，这个圣经的表达方式你会看它很特别的啊。我们刚才说的是119篇，这是19篇。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说这是个诗歌赞美诗吗？其实没那么简单了。很多研究那个天文学的那些学者，他们看了整个宇宙以后，他说这个后面有一个伟大的设计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宇宙啊都在述说后面那个伟大设计者的作为。但是诗人呢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他不会有像现代科学说宇宙大爆炸之后又产生了多少的星体，这个星体是怎么运转的，然后又他不会这样解释。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他就知道是这样的，厉害不厉害？另外呢，你看再看下面这边啊，你看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同勇士欢然奔路，从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不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这话什么意思？这就是讲一天嘛，太阳从这边升出来再下去，他描写这个现象嘛。但是他没有讲的像我们像那个上小学上学校的那个什么自然学物理学的课本讲的那么枯燥，他想的这么美。对，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当做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读，你仔细读一下，好特别呀。它不仅是一个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它里面还蕴含了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啊。而且他说你看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从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啊。人是不是一直在研究这个自然界，研究这个整个宇宙包括人自己， 每天都有新的更新知识出来，对不对？然后旧的被推翻掉了，新的又出来了，这样都发出知识，就是见过。他说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就是你听不见，听不见吗？他的亮带送遍天下。我说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中文，对不对？我说有韩文，有英文，有俄罗斯文，有西班牙文，你们信不信？不信啊？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对不对？啊，这虽然是个玩笑了，但是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声音，我们听不见而已。哎，无言而语，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啊，听不见，对不对？但是它亮带送遍天下，你拿一个东西频率一对上就听到了，好，奇妙不奇妙？这诗人就这样讲这件事情，你仔细好好想一想。好，上帝的话语多么的奇妙，这是人能写得出来的吗？写不出来的啊。Okay. 好，那最后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说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有人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尤其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呢都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美国有美国的理，伊朗有伊朗的理，香港有香港的理，中国有中国的理。但这些呢都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说绝对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的法律会改变的，中国的朝代也会改变的，美国以前没有，有了以后会不会消失？有可能，也会被消失掉的，这些都会改来改去的。可是唯独上帝他永远不改变，所以真理不改变才是对的。如果真理改变的话那怎么办？那我们糟糕了。如果真理改变的话，首先我们的 GPS 就不准了，明天你要去哪儿你都不知道。如果人心改变的话也糟了，今天他爱我，明天爱不爱我不知道，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真理是不改变的。对，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学，到现在为止啊有很多不同的学派哈，这个大家讲义后面都有讲一些详细内容，大家回去慢慢看啊。基督徒要清楚，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呢圣经的话呢跟上帝自己呢是不冲突的。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人打电话进来说，牧师为我祷告。我祷告什么事呢？哎呀，我最近那个有遇到一些难事，我就祷告跟神给我讲了一些话，那个我想跟你印证一下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说你不应该跟我印证，我说你应该去跟圣经印证。我说如果是上帝跟你讲的话，上帝他讲的话跟他自己之前圣经所记载的一定是不冲突的，一定不可能。他说没有啊，那个我在圣经上找不到类似的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圣经不熟，牧师你对圣经很熟，然后你听一听，然后告诉我啊。我就听一听他讲那些事情啊，无非就是这个房子到底是买还是不买，这个股票到底是这一抛还是不抛。哎呀，然后我就说啊，我说你所有的我说神给你的够不够用？他说够用啊，但是我还是想多赚一些钱，我可以多奉献一些啊。他又来了，我说把你有的给神就好了。我说如果你投资你可以去投资，但是你要想这样的投资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还有你投了资以后你要做什么，你想清楚以后，如果你觉得圣经上符合圣经的话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上帝你不给我，你不爱我，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说如果你投资失败的话呢，你应该感谢上帝，说谢谢上帝没给我这些钱，因为这些钱拿到以后可能让我更犯罪。我说你要这个心态的话我就为你祷告。还好他听了啊，他听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用上帝给我的感动然后来否定上帝已经讲过的话，这两边一定要 match。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能用上帝对我这样说来取代圣经这样说，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啊。圣经是圣灵的默示，圣灵的感动不会违反他已经说过的话的，这是不可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圣经解释的作者啊，他们互相引用精彩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可能对新朋友来讲有点困难啊，我快快的讲。在旧约啊， 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两件事情，他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说这个选民呢都离开上帝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宣布上帝的审判。可审判以后呢，到最后到四十章的时候呢，上帝怜悯他的选民又带出好消息。好，先审判后带出好消息，说我要把这个民再归回里面来。等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它都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他先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修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好消息。因为四十章引用的就是说耶稣要来了。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写了耶稣的诞生嘛，然后耶稣就来了嘛，进殿里面就讲以赛亚书的内容。他已经说好消息来了，在旧约的时候审判他好消息，到新约的时候好消息来了，结果呢选民呢不听。到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时候已经是最后的一章了，最后的部分了。他就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听是听见，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却不晓得，因为他们油蒙的纸心，就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还要医治他们，变成审判的信息了。两边对应起来非常的有趣。以赛亚是说选民背叛了我，审判他，同时带出好消息给他们机会。等到新约的时候，救主真的来了，给他们好消息，但是他们不听以后，好，又引回审判。新约旧约是这样对起来的，精彩不精彩啊？回去好好读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啊，希望你们可以读得出来啊。OK，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向主献上感谢。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以上的时间带领我们啊，我们真是不配的人啊，你的仆人更是拙口笨舌，不能把你的真理讲得完全的清楚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必开启每一位谦卑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主啊，愿你开启他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灵性，让我们明白你那创世以来的奥秘，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在这世上做你那荣耀的见证。谢谢我们的恩主，保守我们这一周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有长进，让我们下一周聚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从你的话语当中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是你所爱的。谢谢我们的恩主，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